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停下来享受神的恩典，停下来享受神的恩典。要跟大家来思考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生命记第五章12到15节。旧约圣经和 Old Testament Deuteronomy chapter 5:12-15。 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五章，我们从十二，我们一直看到十五节。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第五章，从十二节我们一同读到十五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把这几节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一起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节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好，我们先看这段的圣经。好，过去几个星期都跟大家来看旧约圣经的十诫。虽然我们知道十诫是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的一些的诫命，这些是给属神的子民要守的一些的要求声音不够是不是？能把这个关掉吧。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喜欢新约，比较不大喜欢读旧约，因为好像感觉旧约就是给以色列人的历史，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特别我们读到旧约里面所记载这些的诫命、十诫这些，我们总是有个感觉，那是给以色列人的对于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好像没不关我们的事的。其实新约跟旧约都是神的话，神如果把旧约的诫命给这个以色列的群众，因为他们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可能我们不需要像以色列人那样用那样一种的态度去守这些的诫命，但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好像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我们要活得精彩。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就是要让透过这些的命令、这些的要求，让他们在神所给他们那个应许之地迦南的地方可以活得更好更精彩。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不需要有守犹太人那些的律法的要求的一种的方法去做，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能够认识也能够去遵行的话，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必定是带来更好，让我们活得更精彩。所以呢，过去几个星期都开始跟大家来讲十诫今天呢跟大家来讲这一个的第四个诫命就是守安息日。那当我们讲到守安息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了，安息日是什么日子？为什么我们要守？究竟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来守这个安息日？怎么样去守法？特别有时候我们 刚信主的时候啊，特别我们对这个圣经哈、啊、有也不是读的很多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混乱，一个 confuse 哈、啊。那么犹太人守安息日，那么安息日是在哪一天呢？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星期天来敬拜，为什么我们在星期天来敬拜呢？好，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常常把这两个日子混乱了，我们不知道究竟我们无所适从啊。那么是安息日是在什么日子呢？按照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来里面说，安息日是一个星期的第七天，第七天他们守安息日。那我们呢？星期天来敬拜呢？我们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啊，星期天啊，星期日是一个星期的第一日啊，所以呢，我们是星期天来敬拜。以色列人呢，如果按照西方的那个 calendar 的话呢，就应该是星期六是他们的安息日，因为哪天是第七天啊。我们常常基督徒就混乱了，究竟我们应该星期六来敬拜呢，还是星期天来敬拜？为什么要星期天来敬拜？哈、啊，常常我们开始的时候都不明白，我们不是守安息日，所以星期天敬拜。我们星期天敬拜是因为我们星期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在这里敬拜是来庆祝，是纪念，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庆祝。所以我们的敬拜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完成了，所以我们在地上有这样一个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在星期天纪念他的复活，我们来庆祝。我们不是星期天在这里守安息日啊，安息日是星期六啊，但是日子是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安息日究竟是什么日子，有什么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的话，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安息日就是不做事情。那这里说不能做工，我们就不做事情，那么一天在家我们就躺在那里，哇，好好的享受，今天睡得比较晚啊，睡醒了之后开个电视吃个晚餐，哇，一天过去了，这个是安息了，我休息了哈、啊。那这个不是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不是哪一天，也不是安息日不做事这个角度，那是我们要问究竟安息日这个日子的意义是什么？究竟哪一天我们应该做什么，才叫做真正遵行神的吩咐？那如果我们来看以色列的，因为这个是安息日是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嘛，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他们那个角度先来认识，究竟他们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天哈、啊？我们从当中来学习，在利未记记录了。有关以色列人的节期，那么在利未记的23章里面，大家不需要翻啊，我只是来跟大家来讲就好了。在利未记的23章里面记载了犹太人有许多不同的节日，这些节日是神要他们一定要遵守的，当中有安息日，有无酵节，有五旬节，也有赎罪日、祝棚节，这些都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节日，他们必定要遵守的。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要能够的话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过节的，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日子。那当我们翻到这个利未记23章里面，我们就看到神给他们这些节日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宣告哈，我读给大家听哈。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然后呢，就第一个放在就是安息日，六日要做工，第七日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只是你们在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然后接下来就讲这个无酵节，解这个五旬节。那么在当中呢，有重复几个的形容出来了，说什么呢？那比方说在无酵节里面，其中第七节里面说到哈，在哪一天无酵节的时候，每一日哈，在有圣会的时候，什么的劳碌的工作都不可以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动的工作都不可以做。差不多每一个耶和华要求他们过的节都有这样的形容，都不能够做任何的劳动的工作。要做什么？要在神面前献祭。哎呀，这个是好好的提醒我们，究竟以色列人的安息日神给他们的要求做什么？原来要求是不做任何的事情。这里所说的劳碌的事情是指什么？就是指每天平常的工作的那些的繁琐的事情，不要做那些事情，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给神。这个都是他们做的，在安息日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平常日子所做的，哪天不要做，专心的来献祭，来敬拜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就是犹太人安息日里面其中一样他们要做的事情。这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晓得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的关系，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的关系？那么这些不同生命不同层面的关系能够很怎么说呢，很和谐的建立起来，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完整。任何一个的关系如果出了问题呢，其实我们的生命都不完整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有许多不同层面的关系，比方说举一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大部分的时间是工作的。在工作里面，我们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的关系，同事啦，你做的事情啦，哈，你的老板呢，你的客人呢，所以在你的工作上你有建立很多不同的环境，很多的关系在当中的。我们一生里面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就是工作，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除了工作还有别的一个的层面。还有什么层面？还有家庭。在家庭的当中，我们有夫妻的关系，有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有兄弟姐妹的关系，在家庭的里面结婚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可能随着工作我们最多花时间的都是家庭结婚的关系，对不对啊？工作家庭，当然我们还有朋友。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从小长大里面，哇，你的同学你的同事都是你的朋友啊，见到面的不认识的后来成为一个好的朋友。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朋友这一环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不重要的话，我们就没有 Facebook Twitter 这些的东西了啊。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建立朋友嘛啊，写什么东西上去，哇，那么大家都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说希望有一群的人，我都认识的人，跟他建立保持这个关系。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哈特别问那些teenager 哈，那些青少年人，哇，如果你不给他有朋友的话，你等于要了他的命哈。朋友是那么重要的，在他的人生的成长的里面，除了朋友、家庭、工作，我们还要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你在社会上没有一定的关系的话，你活得也是挺痛苦的，对不对？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在社会的里面，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关系。很多人就停在这里，除了朋友、家庭、社会、工作，我们还需要一个更重要的关系。什么关系？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对不对？信仰这一环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每一样的关系，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连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才能够平衡。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现在你想一想，一天的里面还是说一个星期的里面，你把最多的时间放在哪里？工作，很自然的，起码四个小时哈，已经是最少的了，有些60个啊，甚至哈70个小时都有哈。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 所以可能你跟你的同事啊，你的老板相处的时间比你的孩子、你的家人还有更多哈、啊。所以你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家庭、朋友、社会就很少了。我有多少人你参加社会的一些的公民应该有的一些的责任哈、啊，很少很少。信仰呢？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信仰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究竟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是在信仰上跟神有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可能一个星期起码有一天我们来敬拜，还算不错，还有一点的跟神那个关系，对不对？所以，好像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很多很多的层面，信仰其实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也并不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当中每个人都会踩脚踏车吧，哈，你看过脚踏车？脚踏车那个轮子，哈，哇，有很多的铁丝，哈，一个的连起来，哈。如果你这些铁丝好像把这个轮胎能够弄得很完整，很好，所以能够开得很顺。如果其中有一些的这些的铁丝哈断了的话。你就晓得你这个的轮胎很快你就会扁下来了，不能够很完整的去走下去。这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但是只是人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人以为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的生命放在某一个我们认为很重要的地方，却缺乏了其他的部分，以知道我们的生命其实并不平衡，并不完整，也可以说活得并不精彩。所以为什么神要定安息日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的理由，因为神知道我们人都是有哪一种哇拼命工作狂的一种的心态，所以神说命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六天你们做任何你们要做的事情，做工作赚取你们所要赚取的，但是要留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做什么？这一天要用来亲近神，要用来敬拜神，要用来重新跟神建立一份和好的关系。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所有其他事情，一点时间都没有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话，可能我们就出毛病了，我们的生命就出问题了。就好像如果想一想我们的身体，神创造我们的身体是很奇妙，对不对？哎呀，我们累啊，好累啊，做了10个小时、12个小时的工作，已经累了，很累了，怎么办呢？神给我们休息，给我们可以睡一觉啊！年轻人睡一觉起来就很舒服了，怎么昨天那么累的身体的疲劳都没有了 ，recover 了，复原了。我们的身体里面，神的创造的里面，让我们的身体的机能能够重新有力量起来了。神给人有休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重新恢复。恢复什么？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正常，是因为我们缺乏了某一个层面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正常。特别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缺乏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不正常，常常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神，心灵里面非常的空虚，所以生命里面虽然拥有很多，但是一点都不满足。所以神设立了安息日给以色列人，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的理由，透过这一天，什么平常的工作都不要做，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和好，重新回复哪一份的关系，让这份的关系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的动力，一个的能力，技术可以往前走。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安息日之外，旧约圣经还有什么？安息、 年，对不对？还有安息年是第七年是安息年，六年地可以耕种，第七年神说节年是安息年，所以节年呢就不能够耕种，让地能够不要再种任何东西，让地能够恢复他的能力，让他能够重新得着休息，以后再增长。虽然安息年还有一个息年，这些都是只有一个目的，让本来已经出了问题的一种的状态重新回到正常的局面。如果我们读旧约，我们就晓得神设立这些不是为了要控制人，那是要让人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有这些的安排，以致到人能够重新 recover 正常的一种的生活。所以在这里神对以色列人说，第六天你们又称为圣日，是安息日，重点是放在亲近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然除了亲近神之外，一天不做工作，那他们做什么？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时候除了去敬拜神还要做什么？在家里面跟孩子们建立一份的关系，在家里面跟孩子讲什么？讲神的故事，讲过去他们的历史，过去我们的祖宗是怎么样怎么样过来这里的，现在你们在下去的时候要把这个故事带给你们孩子们。所以他们安息的时候，一方面是敬拜神，一方面是家里面建立家庭的关系，朋友的关系，跟这个 community 的关系。所以他们每一个节期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当中，所有这些节期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聚在一起来过这些的节，目的是什么？建立一个社会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安息日对以色列人来讲并不是不工作而已，这是神对他们的心意，乃是透过这一天让他们可以重新恢复一个更好更正常一个社会一个关系人质的关系。第二点，当我们读刚才的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大家再翻到这个生命记的第五章来看一看。生命记的第五章这里讲到一样的事情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第十一节十二节他说哈，你要照耶和华吩咐的要守安息日哈，一些的工作不可以做哈，因为这是你们向神守的安息日。但是接下来呢，他就讲了，让你们的牛啊、羊啊、寄居的、什么人都不能够工作，让他们可以一同的安息。然后十五节也有纪念你们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们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要守安息日。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把这一段的圣经放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守安息日，神要把这样一个的经历放在哪里？他们守安息日不可以做任何事情，那就好了，这是个命令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加多这样一段的话告诉他们，你们过去是为奴的，现在你们被拯救出来了，所以你们必须要守安息日。两者有什么关系？先不回答，你想一想，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出来传道，常常都让那些的犹太的宗教家、犹太的那些的有身份的一些的阶层的人非常不满意他。为什么他所做的事情让他们不满意呢？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记不记得？安息日做事情。耶稣基督做过很多事情，医病、赶鬼，让那些五千人能够吃饱，做了很多的 神奇的事情，奇妙的事情，但是那些事情都没有引起那些宗教家对他反感。唯有耶稣基督受在安息日，耶稣基督是很喜欢跟人家抬杠，人家说安息日不要工作，他就拼命在安息日去做一些事情，挑他们，让他们觉得他为什么要跟我们来对抗，不守神的律法。他常常在安息日来治病。那其中有一个的故事呢，讲到什么？在路加福音，大家不用翻哈，我告诉大家，大家都记得的。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里面讲到，耶稣有一次在安息日，就进到一个会堂的里面。安息日是来亲近神的嘛，所以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面就讲神的话，在传讲这些的神的教训。那么哪一次耶稣去到哪里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被鬼扶着，然后驼了弯着腰，十八年都被鬼扶着弯着腰。他去到哪里的时候，耶稣见到几个人，耶稣就用他的能力把这个已经十八年弯着腰的被鬼扶的女人把她医好了。那些人看见耶稣做这样的事情就很愤怒了，为什么安息日你要做这个事情？你想一想也是嘛，这个人已经十八年了，也差不了哪一天，对不对？今天安息日，明天叫他来早一点，耶稣能不能医好他？一样能够医好他，不一定要在安息日医好他的。那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在哪一天来医好这个人呢？原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还讲了一件的事情，他告诉当时那些反对他的人说，为什么你们反对我呢？在安息日做好事不对吗？如果你们的牛羊掉在坑里面，安息日你去不去把它救起来？当然那些人不能够说不救哈，如果这样说的话，那肯定是讲疯话，他们一定救的，那个牛羊是他们的财产，丢在坑里面死了怎么办哈？所以无论什么日子他掉了他都会救哈。那么律法也说他们如果这个行了他们可以做，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了，如果牛羊在安息的时候你会不会救他，会不会给那个牛羊让他们能够活下去？然后第十六节，十三章十六节，他说，我读给大家听哈，他放着这个女人本是亚伯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捆绑吗？这个就是很重要一个的要点。为什么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常常要在安息日来医病赶鬼呢？过多一天哪个人死不了的，为什么还要在哪一天来做，特意来顶撞这些的宗教家宗教领袖呢？耶稣要说明一个的事情，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是让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得到神的恩典，要让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体会神是哪一位掌管者，是哪一位让他们得自由的哪一位。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几十年，现在神把他们从哪里救出来了，脱离为奴之地，再不用做奴隶了，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成为一个有地有土的一个的民族，有自己的家了，自己的产业了，自由了，自己的国度了。神说，你们记不记得你们过去曾经也是为奴的，那今天你们守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你们要纪念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安息日的目的是让人能够重新跟神建立关系之外，让人能够在这个日子里面能够体会神是那个拯救者，那个释放者，让人得自由的哪一位。弟兄姐妹，你说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为奴，也没有坐牢的经历，我没有被捆绑啊，我没有驼背啊，我有一点啊，你说我 这个应许好像对我没有什么意义。这是大家错了，这是大家错了。神为什么三番四次说安息日的时候六日可以工作，第七日你们就要休息？原来多少时候人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常常被我们自己来捆绑着，我们的生命常常被我们的忧虑所捆绑着，我们的生命常常被我们以为重要的东西来捆绑着。我们好像很自由，我们爱去哪里去哪里，爱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被我们里面所想的所挂虑的东西在捆绑着。我们其实没有绝对真正的自由，我们都被一些我们所心中的重担压着。神说六日你可以烦哪些东西，你可以为哪些东西烦恼去工作去压去，但是安息日的时候神要释放我们，神要让我们脱离这个捆绑，让我们能够自由的享受跟他那一份的关系。我们不需要为那些东西来被捆绑着。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的见证哈，应该是说那些自传的见证的书哈，讲到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牧师哈被德国那希特拉哈抓了哈，放在监牢的里面啊，不允许他再去敬拜。不允许他再有宗教的活动，禁止他做任何的一个事情。那些人就问这个人，你已经被这样绑着，被这样丢在监牢的里面，你已经失去自由了，你不能够再敬拜你的神了。这个牧师就回答，他说其实没有，他们只是把我的肉身，把这个我身体捆绑在这个牢房的里面，但是从来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捆绑我对神的敬拜。每一天我都可以在这个牢房里面自由的，我的内心可以去敬拜这一位的神。弟兄姐妹，神可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为我们设立安息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我们真的能够有一天有这样一段的时间，可以把所有这些挂虑都可以放下来，专心的跟神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释放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清醒。哎呀，你说的容易，我明天没有了开饭怎么办？我还是要工作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不上班，明天谁替我交房租？谁买这个 grocery 啊？谁去给我钱来交电费？我一定要工作，一定要工作。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没有例子？有没有故事告诉我们神如何看待那些他的子民？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凭信心的生活。他们从哪里得水喝？从来没有一个水管能够把水运到他们的面前，让他们开一个水喉能够有水喝，但是神能，磐石能够流出水来。如何吃饱？他们埋怨这个的摩西，我们离开埃及我们饿死吗？我们想到埃及的时候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在那里多好啊，有葱有蒜我们可以吃，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得吃怎么办？神怎么样来供应他们？神从天上降下玛纳。玛纳是什么？玛纳就是不知是什么的东西，玛纳就是什么？40年在旷野，神给他们玛纳吃， 但是如果大家留心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刚开始神要降下玛拿的时候，跟摩西说的很清楚，清清楚楚的说，你们六天，你们可以每天早晨出去捡玛拿，早上起来哈，我们去 camping 一样，打开帐幕，那个玛拿就是在地上，好像那个棉花糖一样哈，好像那个 mushroom 一样哈，在地上就可以捡了哈，很好吃，味道很好，营养丰富。但是神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的群众，第六天你要他们减每一个人的饭量的两倍，如果你能够吃一碗的话，你就减两碗，一留着明天安息日没有玛拿你们还能够吃，但是平常的日子呢，哪些玛拿不能留，到了晚上第二天那个就臭了，不能吃的了。但是第六天的时候，他们能够减双倍，留着明天吃。哪些玛拿不会臭？哪些以色列人刚开始的时候不相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今天还是减多一点哈。明天早上第七天的时候，我还是要出去减。想不到明天第七天的时候出去捡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连那个什么都没有，捡不到了。为什么神说不会降下来？今天是安息日，不能做这个事情，昨天已经供应你们双倍了，今天没有。他们不信，他们去也没有，神责备他们，干嘛你们都不信我。弟兄姐妹，究竟我们信不信得过神呢？安息日是一种神对他的子民信心的考验。六天你可以工作，神可以祝福你六天手所做的工，第七天你要留起来与神建立关系，与家庭建立关系，与你朋友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让这一天让你能够 recover，恢复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你的身体、你的灵魂跟神有个好的一个的关系的建立。你相不相信得过神能够供应你足够第七天，不需要去捡呢？很多人说你说着容易，真的做，哎呀，还是不能，所以还是做七天。结果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你去吧，你去不一定能够捡到，因为神不供应你就没了。这个是个信心的考验。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啊？将来我们那个 Friday night 我们可以看这个电影啊，烈火战车有没有看过？基督徒 Chariot of Fire 有没有看过？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Olympic 的一个的运动员哈，他的名字叫 Eric Lindell 哈 ，Eric Lindell。这个是在1924年在法国Olympic 的一件的事情。这个 Eric 在读书的时候有两样很出色的一个的运动，一个是怎么这个棒球，是不是棒球啊？另外一个就是跑步。那他这两样呢，他都能够有资格参加这个 Olympic 的运动的比赛。结果呢，他就选了其中一样，他不能够两样都参加，他选了一样，选了什么呢？选了赛跑。那他就参加那个赛跑是100米的短跑啊。那参加了之后，哎呀，想不到那个的预备能够进入这个选白的这个选怎么说预备赛的时候赛的时候啊，那天刚好是 Sunday 星期天。这个 Eric 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星期天我不能够去参加比赛， 星期天我是去敬拜神的时候，虽然这个代表着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很重要一个比赛，我两难，但是我要以神为更高，所以我不去参加这个的这选拔赛选这个比赛了。当然呢，当时一定被国家那些人骂死了，跑一跑有什么关系呢？跑完你才去敬拜吗？他说不行，今天是我专心敬拜神的日子，他不去跑。当然呢，失去这个的机会了，不能够参加了。结果他不能够参加100米，国家就安排给他参加别的200米跟400米。你知道赛跑的100米跟跑400米是完全不同的跑法，对不对？不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本来是参加100米的比赛的一个的选手 disqualify 之后，安排了参加200米的，竟然他拿了铜牌；参加400米的竟然拿了冠军金牌。他在跑的时候，如果你看过那个的电影，你就知道他跑起来的时候，人家批评他这是一点都不标准的跑法，这是不是 professional 的跑步的选手的跑法，他是扬起来这样跑的一个的人，一点都不标准不正规。但是他跑赢了400米，人家访问他的时候，干嘛你这样跑，他说我在赞美神嘛。他用他的生命来赞美神，他相信一个事情，他把神放在重要的地位，他把神放在更高的层面。安息日是我来敬拜神的日子，不管任何事情不能够影响我来对神的敬拜。他对神有这个信心，所以神虽然100米没有跑了，神给他补偿200米拿了个铜牌，400米还拿了个金牌。你知道后来这个人去了哪里？去了中国做宣教士，死在中国。你看他的故事非常的感人，说明什么？说明神他的应许永不落空。当人尊重神，神必定尊重那些尊重他的人。刚才如萍姐妹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哈，非常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不应该受任何理由的影响，不会因为人，不应该任何的理由我就不来了。好像我不喜欢那个人，我不来。这是那个人重要还是神重要？如果把那个人放在神的面前，那个人成为你的神了。那个时候上次那个偶像那个比喻的里面，对不对？安息日是要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的体会经历，可以进入这个敬拜的里面，因着这个信心我们能够体会神的释放。安息日是让我们自由的，不被捆绑的，经历神自己的供应的一个的时刻。弟兄姐妹，将来如果你有机会啊，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亲身感受一下这个基督徒对神这一份的信心所带来的是什么的结果。还有安息日啊，时间差不多哈，还有安息日，在这里没有说什么的其他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11章，在周报上我打了一节的圣经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神要释放我们， 我们的担子，我们的重担，为什么我们要挂虑？因为我们信不过神。为什么我们负担那么重？因为我们没有交托给神。让我们一切这些担子都交在我们的主身上，经历他自己丰富的供应，他要让我们得到安息。安息日不是在神给摩西十诫的律法里面才出现的。当我们读圣经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的事情，当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用了六天的时间，第七天他说天地万物都造起了，到了第七日神造万物的工作完毕了，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安息了。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读到这里你体会什么？你从耶稣基督的创世纪耶和华神的创造的里面你看见你明白什么？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的事情不断的出现，那是很重要一个事。耶和华造完创造的每一天里面，他造完那个事情的时候，他一定加了一句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到了第六天，他创造人之后，神说一切都甚好。然后第七天他就停了工了。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加一点 imagination， 一点的想象力？我常常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加点想象力，你会感到很精彩的。神做造每一样事情做完的时候，他做什么？这个不错啊，这个还不错，哎呀，这个挺好的。他做每一样事情，他做完的时候，他就去那里心想他所手所造的一切。然后呢，到了第六天，他说哇，很好。然后第七天停了，你想第七天他在做什么？你说他不做事情吗？他不做事情吗？你还问做什么？啊？享受。其实他做第七天，我在想啊，不一定是对啊，我在想，可能神做了第六天、第七天，他守在那里一直在心想着他手所做所造的宇宙万物，一切这些东西，哇，他在哪里享受着这一切？你说你这样猜对不对？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一个事情，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神面前做什么？赞美神，对不对？歌颂赞美神，在哪里对神产生那个敬拜？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相信一个事情，第七天神造了呢所有的事情的时候，第七天他是在哪里享受着宇宙万物那个美好，享受着一切对他的赞美。如果神都未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他的创造的时候，请问我们用多少时间享受神的创造？你有没有享受神的创造？还是我应该这样问，你有没有享受神的创造？你说我有啊，我刚刚去完 Arches 回来，我刚刚去完 Yosemite 回来，我刚刚才去看那个大山谷回来。感谢主，我们有去看神这个美丽的大自然的创造。在那个大自然的创造里面，我们看的时候会让你产生什么？哇，好漂亮啊，好美啊。在这个哇好美好漂亮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帮助我们对神产生哪一种的敬畏，哪一种的赞美？罗马书怎么说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接下来虽眼不能见，但指着所造之物我们就会晓得。 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宇宙万物都要向神发出赞美。所以当我们在享受神这个创造的时候，这些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帮助我们来感谢赞美神，透过这些的东西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密切，有没有可能？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啊？可能，是不是？当你去这些看见大自然，哇，美丽的高山的时候，哦，那个大海那么漂亮的时候，你可能在内心里发出那个赞叹，那个赞叹让你感觉到神的伟大，你可能在哪里俯伏来敬拜。安息让我们能够心想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停下来，我们每天有很多东西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享受神的创造。神的创造里面需要大自然，还有很多东西哦。你的家庭，你的工作都是神给你的，你的朋友的关系，你的家人，你在这个社会你能够平安的活着，这些都是神给的恩典哦。我们有没有机会停下来能够为这些东西来感恩？有时候我们太忙，忙到个地步我们没有机会能够心想享受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这个大自然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你知道我们失去很多很多很多神的祝福。看过一个小故事，挺提醒的。有一个人，他很喜欢早上去跑步，每天他都跑。在他附近有一个很好的 trail， 他每天在那里跑步，哇，好健康的一个人。有一天这个人跑跑跑跑跑，哎呀，没有留意地下有石头还是有一个洞，哎呀，扭了，躺在地上不能动，扭得很严重，不能动。那么当然哪条路不是说一个人跑，其他人也经过看见他了，也不敢扶他起来，因为他扭得很厉害。打了电话叫人家来，医疗的人来，那这个人就只能够躺在地下等了。当他躺在地下等的时候，什么事都不能干。他躺在地下等的时候，没事情看，没事情做，看看四周，哎呀，发现原来在他旁边每天跑那一个 trail 的路旁边有那么多漂亮的花，从来没有看见过，不同颜色不同种类的那么多的花在哪里，从来没有看见过，每天都在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漂亮的花在哪里。哪天他受伤了躺在地下的时候，在等着人来救的时候，突然间看见了，哇，原来神的创造那么小小的花有那么精彩的一些的构造。他还在那里突然间体会了很多的东西，神原来有那么多的恩典，有那么多丰富的东西在我们生命四周围，我们没有看到。我太忙了，我的眼睛只看着我的目标，没办法看到。什么时候我倒下来，哎呀，原来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么漂亮的花在这里。很多时候很多人你知道吗，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但是不是扭伤哦，乃是到他年老了躺在医院的时候定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原来我想想我过去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我都 miss 了，我都流失了，没有留意到了。到那个时候才感觉，哎呀，为什么我不早一点停下来，为什么我不可以停下来看一看神的恩典在我生命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那么多东西，我都没有停下来去享受呢？弟兄姐妹，工作是需要的，我们需要有成就是好的，基督徒应该带着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成为一个很杰出的一个人，成为神的一个的见证。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留些时间，神要我们留些时间给他，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社会， 给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们匆匆忙忙走完这一生，什么都没有，那就一点都不精彩，一点都不幸福。但愿我们对安息日不是一种好像无可奈何，哎呀，又要来敬拜了，哎呀，又要来做这个事情了，烦死了，又要见那个人了。但愿我们好像耶稣所说的，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去敬拜他，去享受他，也享受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朋友、家人，享受这个社会，享受他的创造，然后来感谢、来赞美。让我们一同的专心低头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哦，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主，你要我们安息不是为了控制我们，你要我们安息是为我们的好处。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我们的生命更需要休息，我们需要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我们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不过是成为某一个层面的奴隶，被工作、被所有很多的重担所压住。主啊，求主你释放我们。你自己在安息日的时候，你释放那些被捆绑的人。主啊，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就释放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每一天所背着的重担在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自己的释放。因为你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就来到你的面前得到安息。你会为我们承担这一切。主啊，让我们有信心放在你的面前，把我们一切的挂虑重担交在主你的面前。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创造的美好，不单只是这个大自然的世界，更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四周围的一些的关系，让我们真能够享受主你自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